あの子の恋人未満で二人目だって受け入れて、私バカ損してない、後に出会っただけなのに、もう LINE も電話も返さないね。
大家好，欢迎收听七月份第一期天天一起，我是天。
大家好，小
道。大家好，小道。
我们又回来了啊，
哎、我们回来
了，继续为大家奉上这个二次元的资讯以及闲聊话题。
是，
没有开头口播啊，目前。
对，
咱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是吧？
哎、
那大家请吧。
哦，先快速的说几个短的新闻吧。
行。
第一个是《鬼灭之刃》最终章无限成篇，确定呢是要做三个剧场版。
哎。
目前呢是刚结束了这个助训练篇的这个 TV 动画播出吧。
嗯。
最后一集画面还是非常精致。
是。
是大型预告、
嗯、
但就不知道他这剧场版具体要出几年，
是
希望他就是半年一个快点出吧，
是、
嗯、如果他真的是两年一个的话，那还真得好等。
我记得说的是五年以内、
啊、
三部，我觉得还行吧，
目前是规划嘛，
对，规划是这么说，
是希望他还是能够快一点、嗯、好吧。
对，正好我周末也把助训那篇补完了、
啊、
最后给大家聊聊，也没什么可聊的，其实
没有什么太多那个剧情，因为它很多都是原创。
对，
最后呢就是剧场版接上，
是
给大家预告一下，
对，
我们有这个事情要弄了。
哎，
我挺好奇鬼灭能不能就这几个剧场版能不能把之前的剧场版的业绩刷新一下。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因为毕竟它这个剧场版，这三部剧场版就是直接最后了嘛，
对、
嗯、
最高潮大决战了。但是挺让我吃惊的，今天要拍三部，这是有点太长了吧？复联都没整那么长，好吧？
其实我在想，这个
总共就那么几个人嘛，他就是给你切的细一些。
对，而且在第一部都已经告诉你，第一部是讲到谁为止。现在好像有这个具体消息了。
嗯
嗯，但是说实话，你说拍三部吧，一个是等着交集，而且还就是他会不会加一些新的原创的东西，就不知道。
估计加一些吧。
不是，我本来以为是拍两部，然后再有一部剧场版讲讲以前的事儿或者是什么。讲什么《鬼灭之刃》起源
哦，
对，《鬼灭之刃》奥德赛什么的，就这个意思啊。
嗯
嗯，结果就愣是一部大决战拍三部，挺厉害。
是，
嗯，浪剑心都不怎么拍。行吧，
哎，下面新闻是几个很短的这个动画新闻。
嗯，
首先是《战略大失格》确定要做第二季，
哎，
预计呢是2025年播出。
好，
然后这个目前刚刚完结的《怪兽八号》也是确定要做第二季。
行，
嗯。我觉得最后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预告啊，就是动作 RPG 手游《绝区零》是7月4日开始公测。
嗯嗯，短新闻非常有重量，因为现在这个表情包啊什么都已经在群里面传开了。
嗯，
然后网上有这个发这个如何抢 UID 的攻略，我说这玩意儿也要抢，
是吗？
然后后来一查，好像好的 UID 能卖不少钱呢，而且什么好的 UID、好的那种 ID。还都有这种市场，
原来如此。
嗯，我那天看刷抖音，看到有一个就什么抢号器，
嗯，
抢那个 ID， 什么叫123，
嗯，
抢这种汉字的数字，
嗯，
抢到了，然后还炫耀。
哦，
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朋友会对这个东西有执念啊？
可能会有，但应该不会那么在意吧？
是，
以为这个抢域名呢，靠，
嗯，
花多少钱都该给买了。
对，这因为毕竟有些时候他一个服只有一个 ID 嘛，
啊、
哦，所以就是大家抢的比较凶一些。
嗯，
但是我记得有一个游戏，国产一个网游，它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一段时间内长时间不上线，
嗯，
它会在你的名字后面打上一个 @，
哦，
什么什么，就比如@隐居啊或者怎么着，这个意思。
嗯，
就是这样把你这个 ID 解放出来给其他人用，
哦，
然后你原本那个 ID 啊也保持原来的名字，
嗯，
哎，也是个好办法。嗯，不知道这个现在手游有没有这个奇怪的这个需求啊？
反正先试试呗，也不知道能玩几天，
嗯，
看看，
是挺好玩。嗯，
真的吗？
不知道，先把话撂这儿吧。
挺想玩是真的，
哎，真挺想玩。
行，那到时候。准时去区分一下虚拟和现实，好吧？
但也太大了吧，这游戏。
对，
100个G，120个G。
它是那个
PC 端，我下的是
50个G 嘛。
啊，
但是它有一个解压缩空间嘛，
是
就需要你有100多个G 的空间，
哦，
你才能去装这50个G 的东西。
我印象中昨天在电脑上下了，好像就是120个G 安装，
啊，
就直接给你撂那儿。我说真是。我说现在这个手机你没有1T 都不好意思出去装游戏，
真正的次世代游戏啊。
嗯，
他们那个米哈游不是有个安装器吗？
嗯，
就他们那个全家桶吗？
是，
我朋友说可能如果你全家桶全装上可能要接近小四百个 G 吧。
是
嗯，
现在这手游都变这么大了感觉手机真是越来越吃不消。
我还真想问问这个我们评论区朋友有没有这个全家桶都吃的，
嗯，
每个都品一遍。
嗯，现在
啊，
现在这种自家的游戏弄一个启动器什么的这个事儿也越来越多了，然后仔细一看游戏真不少，嗯，挨个装下来小五百个 G 就没了，真是越来越大了，受不了。
是，
嗯，主要是我觉得你用手机玩《绝区零》吧，是容易发烫，就照它那种画面表现的话，
嗯，
而且
你明天试试呗，
我可能得换个手机
哦，
嗯，看看
为这游戏单买一个是吧？
对，主要家里那些你说老的机器肯定也吃不消了，
嗯，
也跑那种的，然后再加上又这么大，嗯，一个手机装一个游戏，我家还有个128G 的手机呢，
哦，
只能装一个游戏了呗。
咱每个手机后边贴一个游戏名字，
对，游戏专用机，嗯
嗯，
可以。
行，我这新闻就这么多。
嗯，
那我接下来说几个。
哎，
为纪念《机动五斗转 G 高达》开播30年啊，官方呢自7月5号起会陆续公开导演金川太宏的一些构筑的新剧本。
哎，
啊，具体是以小说呈现还是什么？应该就是剧本，因为他用的是那个专用的词，
相当于是在官网上连载新故事嘛。
对，其实他以前啊也公开过这个剧本，真的就是每个人说什么，然后怎么着，就那么着。写下来一些对话，连小说都算不上。
哦，
对，
如果是对话的话，那相当于是一个台本。
对，就是台本。
嗯，然后他就说这个作品啊叫《机动五斗转 G 高达外传：天地天恶》，讲述第13届高达斗士决胜大会开幕式的时候，突然出现了5个自称黑暗洗牌同盟的神秘人。
哦，
讲出这么一个开篇故事。
嗯。
官方呢也会陆续公开其他这个 G 高达的商品企划，现在有一些什么毛玩具啊，然后公布了 MB 的神高达
啊，
嗯，啊，行，接下来说这个假面骑士这边的两个新闻。
哎，
首先呢是漫画《丰都侦探》，也就是 W 的衍生作品啊，将推出这个动画电影。
嗯，
现在好像都是先弄个 TV 动画，然后成绩好的话做一个这个电影啊。名字是《丰都侦探假面骑士 school 的肖像》，是讲骷髅，就是他师傅祥太郎他师傅的故事，啊，预计将于11月8号在日本上映。
哎，
为明海庄吉，也就是他师傅配音的演员呢，是这个金田健次郎。
呀，京叔，
哪儿都有他，
是老熟人了。
对，接替这个假面骑士哥查德新作啊，这在前一天也公开了。
哎，
叫假面骑士嘎布。这嘎布呢其实就是咬的这个意思，咬东西，
啊，那个拟声词吧，
咔嚓那么一下。嗯，这公开了是这么个名儿，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官方的中文译名。
嗯，
不过介绍呢说是通过点心变身的，就是吃的那个点心，所以它是那个嘎布嘛，
零食
这个意思。
好，哦，
总导演啊叫山原辉昭，他呢是2016年起啊，就从事这个导演工作，在之前负责过一些别的。其实他担任过总导演的作品有2部，一个是《快刀战队》VS《警察战队》，还有一个是《假面骑士01》。
哦，
保守期待吧，我只能说我可能不会看，
是，
但我挺期待他这已经下放到点心变身会有什么联动。
嗯，那肯定实玩呗。
对，
嗯。
他说这个点心啊其实涵盖范围比较广，因为如果揪这个词儿啊，它指的是那种比较传统的正经的点心，
就是和果子嘛。
对，但往大了说呢，其实它也包含这个刚才大巴提到零食，就是5毛零食
啊，
那种感觉也包括
嘎嘣脆，
对，
辣条是不是。
但我觉得可能为了接近小孩这个群体啊，还是点心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脆的那种。
对，
啊，
不会跟什么稻香村联动是吧？
日本稻香村嘛，
对，
还挺多的。
行，那，我这就这三个新闻。
行，那我就补充一个新闻吧，就是上期不是聊过说 Nico 紧急观战这个事儿嘛？啊，前一阵子就是说，终于官方这说了是被黑客攻击了。
嗯
嗯，然后果然我们现在中了是这个勒索病毒啊。这个黑客呢，就是要赎金啊，
嗯，
绑架了你的电子资料，当什么？料质已经不是人质了啊！对，结果脚上没听，然后于是就是这几天 是黑客开始在网上放一些这个他们内部的一些消息嘛，资源、
赛博斯片，
对，赛博斯片了、开始大肆的泄露这些相关的，算是内部机密文件嘛，
嗯
嗯，然后公布了很多很可怕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各种这个唱件啊、舞件，然后 VTuber 画师、声优、内部员工的这些个人资料，
嗯，
然后说还有这个角川光水层跟日本的一些政客要员啊，
哦，
对，竟然这个都有，真挺厉害的，然后说还有一些合同。企业的一些隐私数据，
嗯，
然后素材，还有一些统计资料什么的，就是确实非常一些内部的东西。
嗯，
然后说这个黑客说这还有第二弹要放出啊，然后这个角川就紧急的就发布一个声明，就希望这个网友就不要在网上发这些信息啊，也不要去下载这些东西。
嗯，
然后感觉日本网民就一听说啊，这东西竟然还能下载，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对，你不说不知道呢，一说哎呦，那变成狂欢了吗？
是，本来都是小范围才知道有这个东西，他那个官方的公告一说，很多人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个事情是真的
啊、
真的出了。
是，然后现在就网上变成那个大开合季，然后所有人都在疯狂的。陷入了一种这个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种狂欢之中嘛，
感觉他们也不好解决啊，现在是已经陷入泥沼状态了。
对，然后他那个他们搞了一个叫什么 Nico Nico 超开市2024，对，这不就是在梗他们那个超会议嘛？
对，
今天叫超开市，真是，这个网络抽象也不算抽象梗啊，反正就这个梗已经玩到了极致了嘛。
嗯，
反正就是日本本身这个国家对这个个人隐私的保护其实还一直就挺在乎的。不论是民众也好还是这个企业也好，结果弄出这么一个事儿来，就是反正是个挺可怕的事儿。
嗯，
然后现在网上去各种各样的讨论什么的，我也看了看，但是其实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关注的东西嘛。
嗯，
因为我对Nico那边已经好久不看了，所以就这个事儿吧，大家也是就听听就得了，也别真的参与，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看最后还能怎么解决，目前感觉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思路和方法，
是就现在就无解了，已经。那个黑客是俄罗斯的，对，那隔了这么远呢，你想抓人家也抓不到呢，是吧？然后说这几年这个网络攻击啊，电子绑票、电子撕票这种事儿还真挺多的，
嗯，
反正就大家在网上的时候也注意自己的这个信息安全嘛。
而且不光是 Nico 啊，
嗯，
它还影响了那个角川其他一些相关的网站，
对，
一些游戏网站和一些这个他们其他的一些品牌官网，
毕竟大集团嘛，它辐射的领域其实挺广的，
对，然后就挺可怕的。比如说你在网站上你买一个东西，你的信用卡什么记录就都记载下来了嘛，对吧？
嗯，
一旦泄露出去了，你盗刷什么的，就这也会影响到你自己。
是，就怕被一些坏人利用，
对，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是，所以挺那什么的，
对，
挺尴尬的吧这个事儿。嗯，但是日本网民这个反应真的是，反正看乐子嘛，不嫌大。
嗯，
日本网民现在也是个全员乐的人的状态。嗯，就像他们自己狂欢去吧。
嗯。
就这么一个新闻啊，
持续关注吧，
持续关注吧，
看
看
再过一个月还能有什么新的动向。
是，
对，
不知道这个恶魔姐姐OVA 啊，这立没立项到底？我靠，
你说你不关心吧，但有些东西还真的挺关心的。
是，
嗯，比如说你的恶魔姐姐，真是惦记了好几年了，
多少年了都。
对，真是这几年这个泄露啊，这个事儿太多了，感觉这个游戏厂商和这个动画，无论是游戏厂商吧，还是各行各业嘛，
嗯，
可能对这个网络安全可能得。之前得加大关注，
所以人家那个日本政府用的软盘办公是吧？
是，所以想也挺好。
然后那个这东西绝对不会落到黑客手里，但可能是那喝酒之后落车上，然后让别人捡走。
是，总是有机会的。疫苗统计什么都是拿纸和笔算。
嗯，
说这个确实有点复古，
发传真是吧？
对，发传真，
嗯，
这确实有些复古了嘛。确实很讨厌，反正我没
跨国犯罪，
我是没中过，但是我周围有人中过。
嗯。
你说这上大学呢，写这个毕业论文呢，就咔给你锁了，
嗯，
你说你能怎么办，对吧？这确实也没什么办法，而且有些时候他可能也没有做什么事儿，就是网络防范意识差了点，让人当肉鸡直接黑进去了，也确实无解。
可以，
反正大家都注意吧。
对，
多备份，
没有办法就不多说了。
对，
行，
嗯，就这些
新闻就这些啊。
哎，
咱们念念评论。
嗯，
上期呢主要就这个自己的剧场版，啊，聊了好多，
是
好多评论，
然后还聊了一期 Wave 龙马特意拉来录的
啊，
本来不想录了，而且都忘差不多了，因为这个片看完之后就跟没看似的，
嗯，
大脑按摩，
大脑按摩，嗯，笑过了，放松了， 然后也就没什么可想了。
就发现这个参与讨论人里边啊，就是好多 C 的粉丝其实挺不满这个作品的。我开始以为这只是少部分人，但从发声来看啊，其实人还不少。
哎，
哦，并不是这个指责各位啊，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在我看完这个剧场版之后，我推荐给他，就他是这个 C 的粉丝，我都不算粉丝，他就说我不看
啊，是吧？
别跟我说我不看，他就是看到人设，然后看到后续有这种故事展开，大家要投身战场，他可能不太能接受吧，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始他又不能接受，更别说这个后续的一些发展和情节展开了。
是我感觉我周围所有人讨论，就是这个剧场版是处于一种好与不好的叠加状态。
哦，
烂是真的很烂，就是剧情啊，这些桥段设计啊，
明说这个东西的展开是烂的，但他又为那些小情节安排是吧，
对，
一些发糖也好，这耍帅也好，津津乐道。
对，他就是很清楚知道你想看什么，
对，
就咔给你安排，就狂给你上，
嗯，
对，全员大集合啊，打得昏天黑地，
是，
然后怎么狂上怎么来。你说对，你说他烂吧，他有好的地方，这好吧，他确实很烂，
嗯，
他就是一个薛定谔的烂嘛。
这有一位朋友啊，叫铜鼓怂八
啊，
他说情怀、粉丝像、贺岁片这三个词真是万用牌
啊。是
啊，但我觉得啊，这个说句良心话，我觉得这种粉丝像啊，咱就单说这一个词，粉丝像也分两种
啊。
所以一种是这个东西啊难以下咽，只有粉丝能接受，这叫粉丝像。还有一种是他是完全为粉丝打造的，粉丝能乐在其中的东西，这也是一个粉丝像。
啊，
这其实是两种东西，一个是遮丑，一个是只为这个圈子里边人提供这个情绪价值，
哦，
让他们去懂去理解的一些东西。我觉得 C 剧场版显然是这个后者，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遮羞布。
哎，
它是个服务片，
对，就跟好多那个
商业大片、
二次元游戏改编游戏一样。
你是高达粉丝，跟你是高达 Seed 的粉丝去看这部剧场版的时候，应该是抱着不同的期望的。
嗯，就不能说高达粉丝，就是说非 Seed 的粉丝
啊，对，非 Seed 的粉丝，
啊，
对，比如说 UC 粉啊或者什么的，
尤其是 UC 粉吧，可能，
UC 粉肯定震怒，我觉得。
我都不算 UC 粉，但可能就是接触 UC 作品，因为 UC 作品确实多嘛，
嗯，
接触作品多，所以。
我觉得我花钱比较少，可能也不太算 UC 粉吧，
所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都去带着 UC 的作品的审视角度去看他们
啊。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UC 啊，因为高达这种话题我也不敢聊。反正我在我心中 UC 就是那种，必须得这个味道特别正
啊，必须得做军模的才能买这个 UC 模型。
对，就是味道必须得特别正，而且必须得黑身材，必须得非常沉重。上升到一种这个人类与人类，人类与这个政权
反思战争，
对，反思
这个人类这是否能互相理解，
就是狠狠的敷衍那一套，狠狠的搞，这才是真正 UC， 就这个味儿太重了。
嗯，
从说这 WG 这种的都是小儿科胡闹。还有什么 Beautiful Fighters 这种，虽然我看来很乐意，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如果你是 UC 遗老的话，是不是对这种东西是就是会不会震怒
啊？
高达呀，堕落了，怎么又出这些东西了？
从这个老哥粉这块，可能会嘴上那么说，
是花钱多的可能就有这个
翻译权
资格，对。
但我觉得他们可能到真的不会那么跳脸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 IP 啊，就是高达这个大 IP 啊，已经发展这么些年，这个差异化早就做出来了。大家就甭管你是什么阵营、什么立场，其实大家早就接受了它是个很多元的东西了。
对，
就是说我看不惯这，看不惯那，其实也只是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并不是说不让别人看啊。
是，你像这个水星魔女啊，对，虽然很烂，但是我也看。
那确实有点狠了。
我不是那种狠，我不是很 UC 那种人。
水星魔女确实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对，就是有点不能接受。我记得当时看《铁血孤儿》的时候，我也没这么就反应那么强烈。因为《铁血孤儿》毕竟这个主题也是很沉重的嘛。但是
世界观其实挺有意思的。
对，但是水星魔女这个是确实镇住了啊。没想到，高达也确实得有这种创新的意识，是不是在以后得出点那种？TikTok 上专用那种小短剧什么的，对吧？
拍短剧
五分钟，
确实
对三分钟那种
狗血的是吧？
对，出点那个是不是？我觉得要是有的话，我也能理解。看不看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可以，
行。
我觉得让那个飞鸟掺和进去劝架就能打个五分钟。
对，你就把他那段单独剪出来。
网上已经有一个小时循环了
啊，是吗？
狂被打，
惨孩子，对，全家挨两拳这种事儿，我确实不能理解福田怎么想的嘛，
嗯，
可能觉得这孩子欠揍什么的。
然后这儿还有一位朋友啊，叫唐不甩，
哎，
他说 Seed 是以前学生时代看的作品，对于剧情只有非常模糊的印象了。
嗯
，Freedom 上映很开心去看，没想到这么震撼。剧情之离谱，第一次在电影院听到全厅观众一起发出啊的声音，
嗯，
啊，看完之后受到冲击，马上联系学生时代一起追这个动画朋友，
嗯，
问他是不是当时就这个剧情啊，这就这么离谱，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
嗯，
啊，我感觉非常微妙，并不是以前很喜欢的作品烂尾有多遗憾，而是一种印象中以为小时候看了一个名著，但回顾发现只是青春疼痛文学的微妙感。
好家伙，这不是我看《幻城》吗？现在想想就是我感觉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失误嘛。
嗯、
我今天当时看《幻城》看得特别入迷，
嗯，
可能感觉是自己的阅历不够或者怎么着，会对这种文学会有这种上头的情节
啊、
哦。嗯，但是说实话，我到现在回想起来，真是 C 的，我也觉得没那么夸张啊。
嗯，
是不是因为现在大家看东西的口味变了？
可能就是小时候没经历过一些东西，没有见识过一些东西吧，你什么东西都能接受。
因为你说你拿 C 的再往前去倒腾这种非 UC 系列的这种高达，
嗯，
感觉国内可能就 W 了吧，对吧、
嗯、
C 的算是正儿八经火起来的一部，就确实是特别出圈的一部，我感觉是那个年代啊。但你要再往前 W 这种的，它就好像没那么出圈。
W 九几年
啊，对，老啊，
是
W TV 版正经不太好看懂的
啊，是，
嗯，
但 W 当时也确实开创了一种先河嘛。
W 那个剧情啊，其实放在现在要出的话，绝对互联网能爆好多梗。
不是你别说放现在了，就是老版的你放现在也都是迷母，好吧？
嗯，但如果说是放现在这环境看，那肯定巨火。
对、
嗯，
当时看也不会突兀，
嗯，
还是见的太少了。
而且我都忘了为什么那俩人后来换机体什么的
啊、是我也忘了，
换阵营都
忘了，就确实太老了、嗯。感觉我好像第一次看 W 也就五年级看的、
哦。对于小学生来说 ，WTV 版还是有点复杂
了。对，而且我是先看了 W， 再回头去看 UC 什么的，嗯，咱没经历过这个东西
啊。说你们为什么长这么丑啊？
对，我竟然还心动了，就这种话放当时。就感觉意外还能接受，
嗯，
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日本的观众从这个老 UC 时代过来了，就是看腻了，
嗯，
我想来点新鲜的啊 ，Z 啊 ZZ 这种的，哎呦，别再整了，啊，
其实我觉得他那不见得是老观众，因为我觉得 C 的群就当时好多都是新粉，他是为了扩展粉丝群体，
对，
才做出这些情节，
就是你看他从 W 到 C 的都是为了就是拓新嘛，
对
对，就是一个就是我不能把这个路走死了，不能老出这黑身残的东西，
是
特别严肃这种东西，就看的大家久而久之就疲惫了嘛，
嗯，
所以说 W 试试水，好像反响还不错，然后这又出的 C 的，我感觉是这样，
嗯
嗯，但是确实事实上证明 C 的挺成功的。
是
言论只代表你自己啊，
对，这确实只代表我自己。
我觉得这个当时傅爷老说什么小孩，我说这东西就是给小孩看，但其实真正他的核心粉啊，或者说那个主要消费群体啊，
嗯，
发展到后边其实跟小孩关系还真不大，一般就可能是初中到二十多岁他们应该是最主力的消费群体了、
嗯、是，
嗯
嗯，但是你说那个时候，这 W 跟 C 的这种东西算是一种偶像剧吧？
对，他也是那个尝试那个换赛道。
嗯，你说这还不是，这还不是那种偶像剧。
你说武斗传、
啊，武斗传那种
剧不是？
对啊，它是外传，然后再加上它就没有牵扯到那么多东西啊。
啊，
嗯，但是这个 C 的确实是一种看这种日剧或者看韩剧有种感觉，当时。
嗯
嗯，所以说挺新鲜的 ，GT 也很成功。不喜欢平行九四，我说好几次了，但是是这么人家也挺成功，嗯，就挺好的。
是，反正这你说续作，你不可能换人设吧？换一人去做这些东西，不可能、
嗯，
肯定还是他。
是，
即便画上嘴唇什么的，
对，现在看也能接受了。
然后有我记得有一评论说，那个对，还挺喜欢这个拉克斯嘴唇什么的，
是吗？
挺狠的、啊，
那喜欢不也挺好的吗？
确实，
能看进去那是最好的。
嗯。
嗯，但我觉得就是评论的大家肯定都看进去了
啊，
嗯，因为就无论是骂的也还是好，夸的也好，大家都很真诚，
嗯，
就发自肺腑的愤怒或者开心，
曾经爱过，
对，
或者现在依旧深爱着这个系列，
是
啊，
看到自己这个以前的儿时的玩伴，
嗯，
长大变成了现在这个跟小时候完全想不到的样子，
是
也不是想不到，可能就是已经小时候没注意，现在发现要变成这样了，
嗯
也挺好。
行，那还有一位朋友啊，这再念一个叫阿荣荣，
哎，
他说我要是哈萨维的 staff， 发现 Seed Freedom 这种鬼东西票房居然是自己耗尽心血干出来的作品两倍还多，
嗯
啊，估计想找块高达尼姆合金一头撞死。
这是不是就是老 UC 粉的一种想法？
可能只是
就是一种形容，
为这个商业成绩啊心有不甘
啊。
毕竟咱就是说啊，从这个制作方面，那哈萨维真是秒了这个 Seed Freedom。
那个太好了吧
？Seed Freedom 它上架之后，尤其是在模型推出之后，大家对比才确认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作画失误，以及一些这个中期啊，它的这个可能跟是阴影缺失啊，或者什么的，就是画面没有那么多层次感，不像是个剧场版那种规格的东西。
哎，
但你看哈萨维，虽然他是晚上打的，最后那场仗是晚上打的，
嗯，
但他就特细致吧，
是，
嗯，而且跟他当时的 PV 比，有好多优化的地方。
对，就是那个城市那场的时候，
那对，
就那个火光四溅，然后就这种激烈的场面，我觉得特别打动人的那种战场残酷嘛。
嗯，确实，他虽然打的也不多吧，就第一集，嗯，
是。你说你看 C 的哪感觉到残酷那一面，
后面打的也不会太多，
后面就全是心理战了，文戏。
C 的我觉得就是啊，他是展现了一些有被核弹打死的，
啊，
有被那个创伤记忆打死的，
嗯，
就非常惨。但打完之后就还是那个海滩什么的小情侣那一套，
就感觉我看那一段的时候就感觉没那么沉重，
嗯，
就感觉啊好惨，就过去了。
对，
嗯，就一笔带过嘛，嗯。
嗯，而且好多人说这个机设敷衍或者什么的，我倒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强袭的这个背包，
嗯，
还是说这个二世的这个正义啊，
嗯，
我觉得都是一个过渡机体，就是在他世界观里啊，
嗯，
他是有一个过渡性质的，因为我记得好像那个二世是为了就是测这个背包才去弄的。嗯，所以它的颜色跟机身也不太完全匹配，它是个灰的什么的
啊。是，
我觉得它可能在为续作或者一些什么作品做准备
啊，还出。
嗯，
我估计也是，
可能是这样的。
嗯，挺好。
对，
嗯，反正这个哈萨维吧，叫好不叫座。
嗯
，Seed 吧，叫座也叫好吧。
我跟大巴这个尽力支持这个 UC 的这种。不能说遗孤吧，
你俩才是 UC 的遗老是吗？
没有没有，这
也没花太多钱，
收了个那个高规格的
BD
限定
啊，
嗯，
是 BD 做的挺好看的，
嗯，
而且那封面画的也很出色。
但咱不说这个画的怎么样，因为确实人家请了是超级画师做的，
哎，对，大手子。
咱就说这规格，那 Seed Freedom 这个 BD 的规格秒了哈萨维了。
啊，是吗？
啊，虽然贵啊，但里边的东西确实多。
我没关注 C 的这个 Freedom 的这个BD 里又是啥，
那你可以听一下上期节目。
哦，忘了，对，
有什么台本、画册、卡片、
亚克力，
然后啊，对，有一个版本有亚克力和挂画
啊，
嗯嗯，反正它的那些跟电影剧情一些相关的东西啊，就比如说那个台词本什么的，
啊，
前几幕吧。反正都是挺难得的。我记得哈萨维的 BD 限定，除了那张插画那么一个画板，我跟大巴那还撞了，折角了
啊！是
是什么来着，
嗯？
是分镜阴影插画，好像是
啊，
有那么几张，
有分镜集，
对对对，
哦，
东西不是很多。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卖当时10000多日元，
啊，真不贵。
但 C 的这个是20000多日元
啊，
现在汇率下来了，
合适，
是，
喜欢大家赶紧购买。
对，这边东西挺多的。
是，
行，
你说那 C 的是不是以后会出一个什么 BD 就 TV 加总集片加
超合集，
对，
啊，
巨大一个盒子，
我觉得
卖你10万。
碟式本来就是一挺小众市场，如果它没有这些限定商品啊，
嗯，
其实大家现在不太有对于影碟的需求了。
单收碟的话，其实二手不太贵，
嗯，
真不贵。
然后你还弄那么高规格，越来越卷，可能最后是真没人买。
就是纯收藏用的嘛。嗯，因为我之前去逛那个曼达拉 K 的时候，看到那个波特姆斯他出了一套这个 BD 的合集，
嗯，
全集，然后才卖3万多。
哦，
哎呦，有点心动，但当时箱子放不下，就没买。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 seed 这种的，你要是出一套，趁这个大家还有情怀的时候，出一套限量1000款，
嗯
嗯，然后再给你配点东西，
嗯，
我觉得也行，嗯，
行，那评论就念这些啊，
哎，
咱们接下来聊聊最近看了啥玩啥，
行，
其实虽然是刚进入七月啊，但在上一个礼拜，也就是六月底的时候，已经好多七月的番陆续放出了先行回，
对，
而且他跟这一些美剧一样，一上来就放3集，
哎，
嗯，
还有一上来放5集的，
啊、好，学哪网飞一次放全得了，
嗯，反正挺狠的啊，就但之后还是得一集一集放，
嗯、
所以他跟那帮那个美剧那种风格还不太一样，
这个挺讨厌的啊，就个什么放个先行回，然后再给你放个什么预告的预告，
对，然后最后你还得等，你再把这个看过那集再看一遍，
嗯、烦不烦？嗯
嗯。行，那各位可以聊一聊最近看了啥、
嗯、我先说吧，我正好上周末趁着吃饭啊、把这个植物训练片全看了，
嗯，
鬼灭之刃看了，
嗯，我这饭吃的挺长的，但还好才8集，
对，
嗯，很快就看完了，
哦，
不得不说，哎呦 UFO 这个飞碟社他这个水平真的是太牛逼了，他的作画水平，然后他这个分镜啊，然后一些这个镜头演出啊，都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好，这是我个人认为啊。嗯、
看完之后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感想，
就因为他一直挺好的，然后所以就
做得好是吧？
对，就做得好。
那这故事呢？
哎呦，故事，哎呦，别说了，
故事很普通。
我就是想分开说
啊，
就是这个作画真的是，就是我感觉是 TV 动画做出了剧场版的感觉，
嗯，
尤其是助训影片最后一话嘛。最后一话也算是一个小高潮，也不用算小高潮了，就已经是高潮前的这个狂欢嘛。
嗯
嗯，然后所有的助集结，对吧？然后向敌人发起攻击，这种感觉，就那一段真的是看得血脉分张的。
嗯，
是吗？
而且他主要是他用了很多3D 的技术在里面
啊。
嗯，然后他里面有很多爆炸的场景嘛，你能看得出来。那个他周围那些树被那种爆炸冲击波，
我觉得最后那个人出来就行了，你不需要单独的把这个每个招式都爆一下，
但是得爆啊，对吧？得让每个人都有露脸机会嘛。但是
露脸可以吗？或者有个旁白给大家爆一下这是谁是谁？
那不行，
他这个每个人都出来，非得把自己的那个门派流派一定要用一招，还得全部把那个名字全念完，
这不是很非常日式的这种开大招的这个演出环节吗？
那已经快到那集最后了嘛，快结束了。
嗯
嗯
嗯，
本来情绪上已经是渲染的还可以。
对，
嗯，
就你不喜欢那一段是吗？
倒不是说不喜欢，就那一段他一把那个招数名字念完，我情绪下去了一些
啊。是吗？哎呦，对，你所有人招数念完之后，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哎呦，终于看到他们又凑一块儿，它里面有很多爆炸的场景嘛，就是你能仔细的观察到，就是那些建筑物碎片飞散的那种细节，而且他在那一段的时候用了很多那种慢镜头去表现啊，包括那个地上燃起的火焰，然后那个冲击波，包括那个他能把那个周围，因为他那个发生在冬天嘛，他能把那个树上的雪都能震下来，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太牛逼了。
嗯
嗯，确实是拉满级别的这个制作啊。
是、
嗯、
他们这个祖传慢镜头，祖传爆炸嘛？
是祖传的
炸大桥、炸楼嘛？
对，炸一切。嗯，然后感觉他们是不是有一套自己的这个制作方法，就是非常好用，而且其他学不来就狂用。
嗯，
也有这个可能性。
动画界迈克尔贝是吧？
哎，是。但是说到剧情啊，就是我感觉这8话看下来真的是挺无聊的。
他那个偏原创剧情了，
嗯，因为我感觉就是在注水。
是啊，
嗯、
那你以为
纯注水？因为我印象中就是看完断刀屯篇之后，就是基本上已经到了终局了。
那后面没那么长，
对，没那么长，就很快的就直接进入到大决战了。
嗯、
就没想到竟然生出就拉出一篇来去搞训练。
嗯，
哎呦，真的是。就看的就挺没意思的。
那这算不算这个剧场版的宣传片啊？
就是吧，
超长宣传片嘛。而且它最后结在一个非常，就是让你特别想往后看的这个地方。
哦，
就特别像复联三最后。
我靠，
对，
寸纸来给你。
对，寸纸了。嗯，最后那个吴先生咔，那门一打开、
哦，
那肯定就是高潮部分就开始了嘛。就、
嗯、
是，
就突然一黑啊、嗯，主题曲一响，你剩什么了？就骂娘呗。嗯。
说我们的那个光的颜色也是暗示了不同人的不同结局吗？
对，结局就不说了，反正喜欢朋友要看也看到了。但最后一场战斗 就是我还挺期待怎么表现的，因为最后一场战斗是非常惨烈，人物最高光的时候嘛，看看这三部剧场版怎么能把这个事儿编回来，能圆满的完成这个《鬼灭之刃》这么多年的这个篇章嘛？哎，但是真是这个助训练片看的真是挺无聊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就没有特别激烈的冲突，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这些细节，
是，其实每集都看了，但就是看完之后，
对，
就看了就看了，
而且还不是大脑按摩，知道吗？就看完之后就看了，就吃起来也没什么滋味的东西，
看广告的感觉是吧？
看广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作品嘛。如果你一直追的话，看看就行，或者是二倍速看，我觉得都可以。但最后一集的话，可以好好看看，
看看雪哥说的镜头是吧？
对，虽然我觉得他一开始用了很多慢镜头，然后很多静帧，就烘托这个就是这个战斗前的这种平静嘛。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在水池场，一个远景，两个人站那个地方不动，过五秒再切下一个镜头。
哦，
我说那可不是吗？
那他们就是吃这口饭，
就吃这口饭的。好钢用在刀刃上吧。行吧，反正期待这三部剧场版，看能怎么编。别再等了。
成。
天数呢？
其实我看大白的提纲列的，咱俩看的都差不多啊。
啊，
那我先说
先
说我看的吧。战队大失格。
然后
我是从他播完第十集还是第十一集的时候开始看的，一下连看好多集，就感觉初期体验还行，但往后一咱们这滋味吧就不太对，尤其是看完第一季，也就是前两天完结的这个就第十二集嘛，我觉得首先他世界观啊有点像二次元版这个黑袍纠察队，就是讲述这个反派啊，有点像战队世界观那种感觉啊，就反派这些干部什么的侵略地球失败了，然后呢，这个都死的死，伤的伤啊，战斗员呢是被他们做出来的能无限再生复活的这么一种特殊小兵，战斗能力很低，但这无限复活确实挺厉害的。
哎，
所以这帮战斗员呢被圈养在他们的一个飞船里了，就是他们这个总基地啊，然后底下建了一体育场。他每周日呢要陪这些这个英雄啊去演这个打戏啊，过家家
啊，
因为这战斗员有一些是可以有这变形能力的，他们呢会变成干部的样子，然后让这个英雄打败他们，世人都觉得啊，战队又一次拯救了世界，打跑这些反派，然后下周日咱们接着来，就这么一个挺
每周有一个战队表演。
对，人设挺好看的，画挺帅的。我觉得开头啊，以为是个这种偏搞笑这种故事
啊，
就后来发现呢，他讲的故事还是挺惨的，有很多这种反套路的情节。不过呢，虽然这个主角啊是一个战斗员，想反抗这个就特别强的这个英雄，他采用的方法呢，就是跟一个战斗员候补，就他们有一些这种 正派这边也有好多这种小弟，然后跟一个候补呢交换了身份，他幻化成他的样子，不是可以变身吗？就变成他样子潜入这个组织，然后加入这个组织往上爬，然后过程中呢他被一个角色啊，怎么说，要帮他渗入，然后那边是想把战队这些人、逐个击杀，然后拿到他们的这个神器
啊。
设定其实还挺多的、
是
对，反正有一个这关键点呢，就是他角色呀，他不是说正派就是好人，反派就是坏人，或者说这个反派这边是主角，然后正派那边全是那种恶人啊，但其实不是那样的。但本来这种塑造啊，你要是真有水平的话，能塑造挺深刻的，尤其是这些角色呀，就是他们的牺牲啊，或者说做出抉择呀，应该挺深刻。但其实我觉得作者这个水平有限，导致许多东西其实
没讲深。
然后主角这十二集，就是 TV 版这十二集在干嘛，其实我没太看懂
啊，
就不知道他有什么方法。就包括啊，就是剧透一下啊，第十一集十二集的时候，主角其实朝某一个英雄的头发起了进攻，但其实他那纯是无脑瞎冲，最后的结果呢也不是他的这个主角的行为导致的，完全是因为一些意外才导致了一些后来的结果。
那还挺迷的。
对，这按他那打就是送死，而这里边设定就是反派战斗力弱，但他能无限再生， 正派那边呢攻击力极强，但还是理论上还是血肉之躯，可能会有护盾的一些辅助功能什么的，而且他们有一个神器设定，就是五色战队嘛，他们每个人的神器你要用它去打的话，可以消灭一切的这个能再生的反派的干部啊，或者这个战斗员，他们平时不用，为了让他们就是无限复活，接着演戏嘛。
啊，刷刷眼，刷刷经验。
对，
嗯。
不过啊，虽然这个作品有一些优点和缺点，但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里边有一个女性角色啊，叫西切孟子
啊，
她的配音演员呢叫矢野优美华。他配音特好听，我就甚至如果有把所有这个角色这一季里边的所有语音啊，能剪成一个这个视频或者音频，
嗯，
都能当这个 ASMR 听
啊，真的假的呀？
我觉得这巨好听，
就是完全你的好球区是吗？
有点像什么？有点那个TV 版马奇马那种感觉。
那个谁啊，
有就是他的那语调啊，就不是说声线，他语调就是那个往上挑着说，然后一脸这个就满不在乎的样子跟你说一些话。嗯
啊，你喜欢这种啊？
他不是说喜欢这种，就觉得这个角色性格
比较有特色，
CV 契合度非常高。
哦，
中后期有关他的一些剧情不太多是吧？动画里
消失了很久，
前面出来了一段时间吧，
然后后边那个参与了一下，但其实确实不太多，戏份不多
啊。我以为你喜欢南木灯那种。
其实我可能就是这个声线吧，再加上他这个语调，配音选用的语调。我查了一下，他其实没有在 TV 动画里配过什么特多的有名有姓的角色，又是什么什么学生 A 呀，什么商店，甚至给一些小猫小狗配过音。那他以前在游戏里配过一些手游什么的，配过一些角色，
就是小声优。
这次对，算是有一个有没有性角色，而且我觉得表现还挺好的
啊。也就是说，这个如何吃透你，就是这个声音跟角色只要搭，
那
也不能这么说吧？
可能就是他这个这综合吧。首先就是这个角色人设，再加上这个声优的声音。
是，我还以为他那个中后期动画里会有一些他的戏份，其实后面转到其他人视角了。
对对对，
他就是开始的时候你以为会集中描写那么几个人，
以为又是个小团体的那个故事哈，
但是你发现看了四五集角色越来越多，
对，
展开上包括故事上，情节上还有一些角色安排上会变得比较复杂。情节和人物都比较多吧。
对，这还真不是说随便弄个简介就能让你明白这个作品特点的。但它吸引人的特点呢，一个是这种类似黑袍纠察队英雄其实也挺坏的这么一个世界观，再加上它里边一些还算不算新颖，但算揉在一块就有点新颖的这么一个设定。挺逗的。
但黑袍纠察队我感觉除了就反正就没一个好人
啊。是，黑袍纠察队也确实也不是那种非黑即白啊，这里是一种日式呈现，那是美式
啊。对，美式其实有点夸张了。
日式其实你仔细看看，可能也有点夸张，某些情节。就之前要翻脸的，就后来哎呀，咱还是哥们儿。
是，主要是黑袍纠察队他有些角色一开始你觉得是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后来也变得就不正确了。
对，
星光这种角色。你出来多正派啊。
其实我觉得最有特点应该是第二季那个中东面孔的女的，就沃特老总他那个干女儿
啊，
爆头那个。我觉得她最开始完全是一个正派形象出场的嘛。
对，
结果在最后揭示她其实是一个超能力者。
然后反正坏人就变得越来越坏，你比如像屠夫这种，本来我就不喜欢他，到最新一季就已经完全疯狂了。
对，
所以就感觉老美现在编东西吧，就是不含蓄。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屠夫版本啊，已经相当克制了。其实漫画里边他的行为更癫。
反正屠夫这个角色从第一季我就不喜欢他。然后到了第五季，就是到了是马上这快故事末尾了嘛。对吧？就是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癫狂的状态。
对，他是一个会伤害身边人的。
对，主要他之前还是一种有点偏智将，对吧？就是给大家出出主意什么，因为没有经验嘛，就他经验多。然后是团队主心骨，对吧？不跟他就都得跟他混。 然后到了后现在就是
母奶是主心骨哈，
对，还是对母奶好，
对，
所以现在就是弄的就挺整个故事就挺极端的，
嗯
嗯，
放心，之后应该有更极端的东西，
行，
看的是这个，不过大巴写的一些东西我可以接着聊
啊，
嗯，异世界自杀小队是吧？
是都看了，
这我没看呢。
他有这个三集的先行回，
讨厌，
是，
嗯，那我忍忍吧，我就不看，因为等他出了再看。
其实作为这个 DC 的怎么说观众或者读者呀，
嗯，
就看这都是很熟悉的角色嘛，
对，人都那一批，
对，但他的人设呢，以及这个异世界之后能力设定呢，又让你产生一些新颖感觉，又有点陌生
啊，
包括其实一些人设，它里边的搞笑的展现啊。也觉得这还是我熟悉的那些反派吗？那种感觉有时候挺怪的，
因为本身穿越到异世界这个题材就挺怪的，
嗯
嗯，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感觉。
是他这个制作啊倒没有我想象那么不堪，其实看看还好，让我比较惊异的有两点啊，一个是他节奏没那么快
啊，
不像这种暴力展现动画似的可能推进比较快，他一下放三集嘛，他放三集其实刚把这个事儿开头给讲了，
三集讲了，
而且他其实挺细的啊，就比如说我穿越到异世界之后，异世界人说的话我都听不懂
啊，
然后我说话他们也听不懂，后来还是通过一些方法才让他们了解了这个，就是能跟异世界人沟通，
是毕竟不是胖哥传嘛，
对，
这个钱还能互换呢，
胖哥传人也是这个自学能力很强，
哎，是胖哥牛逼，
对，
是这篇就是节奏上像一个正经动画那么讲了，尤其慢，而且还是用了一些篇幅啊去描绘现在每个人的个性经历，还有异世界的环境和生态吧，
啊，确实他是在给新观众在介绍这些，
是
有一点导入回的感觉，
是因为毕竟头三集我觉得得讲一个圆满的故事，把这个基调啊什么的都给你定下来，后面再好展开，
嗯，
你看着像一个粉丝作品，但他其实还算是想把它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异世界动画给大家好好的讲完整个故事，
但是现在目前就一季的这个长度，你这好吗，三集先用完了对吧，你这有点这个
可能咱们看那些一集的那种异世界套路作品啊太多了，能一集讲，但一集我觉得要那么讲也挺快，
一集讲一个故事可以，小故事嘛，单元回，
他这个反正三集之后再看看吧，因为三集确实他们做了一件丰功伟业吧，算是在异世界完成了第一个大任务，
是，
嗯，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动画，因为我就算日式的动画看比较多，而且我还认识这些人嘛，所以看上去还是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但我看一些网上评论，就大部分观众就觉得这个作品还是比较一般嘛，
嗯，
它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这个喜欢原版美式漫画
啊，
和一些喜欢原版人设的这些观众
是，
就觉得这个作品太日式了，这个异世界啊也吃不惯
啊，
觉得不好看。还有一部分就是平时是看这个日本动画比较多的，
嗯，看异世界的多，
就觉得现在目前这个异世界的部分还有这情节都很普通
哦，
因为现在这个异世界的动画很多嘛，
嗯，
你这部分就是做的没亮点，就导致剧情上很一般，不好看
哦，两头都没讨好，
也不是，就是正好是有两波这个观众嘛，
啊，
嗯，
那我不知道第一波观众看忍者蝙蝠侠会怎么想，
不选择不看吧，可能，
但我觉得那挺好看的，这种第一波观众算是正统的 DC 爱好者，
但我觉得可能这些作品吧，就是只是他们知道有这个作品来评论一下，但真正受众也不会是他们嘛，
是，
也是，哎，那这么说的话，这个。就 DC 就是做这种东西算是一种日本的本土化的这种推广吗，还是算是换，
可能算吧，因为 DC 日本那边一直在运营着一些东西 虽然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亮眼成绩或者作品，但以前他们也尝试过让日本漫画家去画一些美漫东西就是画一些美漫题材但还是日漫，按日漫走，
就感觉有一种就是日本人的别扭感，就是一定得本土化重新叮咣五四改造一番，
他们
那看的不就这个吗，
但是你说迪士尼他也没特意的，迪士尼虽然他有这个日本的这个专门的这个线啊，迪士尼在日本运营的还是美国那些东西啊， 他没有说我针对日本本土，我说出一个日版的变形员，
那不能说啊，你没做过，我也不做了。他们商业肯定有时候需要这种迈大步的行为
啊、嗯，就是因为我你看迪士尼在日本运营那么成功，我觉得日本人是吃这一套的。
嗯，
我感觉是他可能对于这个美漫这种风格题材什么的认可度是挺高的。
但迪士尼跟美漫其实离有点远，
有点远了吧？
就迪士尼的风格嘛，
嗯
啊。
就是迪士尼就是老美那套说，就是说法讲究，或者是这种文化嘛。
嗯，
我觉得日本人接受度普遍比较高的。然后你说非得要说我要做一个日本版的 DC，
嗯，
是不是就有点矫枉过正了？可能感觉是这样。虽然、啊、
那我觉得
矫的是哪个网啊？
对呀、啊，这纯商业考量嘛，就做你爱看不看嘛，对吧？
嗯，是。
就是亏钱挣钱都是他们的事儿嘛。
对，但是我如果说我作为一个 DC 路人，
嗯，
我不是很，
我觉得你这观点其实比一些粉丝还激进，
是吗？
特别正派的粉丝观点了，有点、嗯。
对。
但是我作为路人，我还挺喜欢看这种就胡搞的，因为我看
那你刚才说的，
我在替他们想嘛，对
啊，
在 TDC 想嘛，因为你看这不是挨骂了吗？对，挨骂的时候不就是不是说这种强扭的瓜是不是不是很甜？
嗯
啊，但我作为一个路人，我肯定会过来看看，结果看完之后，哎呦，不好看，对，那我肯定会质疑。
要说真是强扭瓜，那忍者边是真强扭，
是
人的都能出二，让我们三小队去异世界打一打，又怎样是吧？
合情合理了，
对。
但是忍者蝙蝠侠挺好看。
啊、
哦，就感觉这种挺有那个味道的，
反方辩手，这是。
因为我不是 DC 的忠实粉丝，
嗯，所以你根本不在乎这个。
对，我不在乎。但是你说，既然被两方粉丝都骂了，
嗯，
那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了呢？就不知道了。
哦，
嗯、啊，本期豆哥再次完成这个一人试多角这个小心结，
还行吧。这个刚三集再看看吧。然后刚才我最开始提到就三集节奏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以为自杀小队会继续沿用他的暴力的风格，
嗯，
结果在这个动画里啊，暴力不是没有，但还挺克制的，尤其是前两集，鲨鱼王咔咔吃的时候，刚含嘴里，咔镜头就切了，切的那边人去打了，
哎，
就没有这个吃这个小怪物啊，异世界人的这些镜头，
主要是吞咽，
对，
没有咀嚼。
然后第三集的时候呢，算是有点血腥，就见了点血。是打一些狼人什么的，稍微有一点，但还挺克制的，
算打怪物的表演吧。
对，
嗯，然后这个片是哈利奎因是女主角，
嗯，
镜头特别多。
后来我才发现，她跟那个就看正片的时候才发现，她跟那异世界公主长一样，就卸了妆之后就是异世界公主，
脸是比较接近。
我估计之后得有那种替身情节
啊，嗯。但是这次泥面人还有和平使者，
嗯，
都感觉还比较逗吧。
对，
哎，
个性上和那原版还是有一些区别，我觉得。
其实和平使者对更接近John Cena那种感觉嘛，他的版本那种感觉。泥人的话，确实是把他性格捏造比较演员那种极端化，拿样爱装逼，
是
那种感觉多一些。然后鲨鱼王这次纯傻子了，以前还是个低智商，还能控制，跟他聊聊，跟小朋友一样，就现在变成纯傻子了。
好家伙，
嗯。
还是有很多亮点，我还是会往下看吧。
对，第三集那个死亡射手挺逗的，因为死亡射手以前在这个团队里啊，一直是个二号领队，
小队长，
对，就是能压得住他们，然后算是反派里边比较正气的角色。觉得这里边把他最痞的那面都给展现出来了，
是，
也不是挺正经的人，挺逗的，
也是个比较逗的人，
嗯。
希望他后面能赶紧给播个第四集、第五集，
嗯。
嗯，
最近还把这个鲁鲁修剧场版夺环的罗塞给看了，他也是放到 TV 上播了吧，
哎，
目前是播了两集，
嗯，
故事上呢是延续了原作的世界观，女主角罗塞呀，他基本上也是复刻了鲁鲁修 TV 版的一些鲁鲁修的人设和套路，
嗯，
前期就有这个下象棋的智斗环节，还有远程指挥的一个剧情演出吧。但是我啊，就是主要看一个新的机设和人设，嗯，其实对剧情上没有太多期待，因为看到前两季他也是用了很多原作的一些剧情和类似桥段吧，
嗯
啊，本作剧本是木村畅来做，这大哥呢，我就是对他没有太多想法和期待， 他这个最近做的原创剧本，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境界战机》嘛。
哦，那不是做的挺有名的吗？
也有名的，
有名是反向有名，
对，就是挺有名的，
不代表是好嘛。
对，
是。然后看一下他其他的一些原创作品都比较一般。
嗯，
但是呢，他也是做了很多年动画，
哎，
做了很多年剧本。如果是有原作的动画，他的发挥呀，大部分都是中规中矩，可以接受
啊。
嗯，
就能从人家原来剧本里抄点东西过来，
就符合原作设定吧。
嗯，
然后看的目前这两集，可能这大哥也是想沿用原作的一些套路和设定。
对，
嗯，应该剧情上可能不会有太多亮点，但至少是保证了一个下限吧。
哎，有情怀。
而且这就咱不以这个剧场版去审视这个作品啊，就单以 TV 它这个切割这几集来看，节奏把控还挺好的。
是
啊，尤其是在第二集，哎，给你交代了一个事情的真相，让你很好奇他们以前是什么关系啊，将来怎么展开啊。
对，而且每一集的节奏也比较快吧，相当于是每一集都讲了一个事情。
对，挺没有废话，一集打一个任务。
哎，
对，
那种感觉。
很紧凑嘛，
嗯，
有这个剧情铺垫，也有一些激战画面，
嗯
嗯，说是在电影院啊，它也是相当于是给你播了 TV 版，说中途呢也是有 OP 有 ED，
对，
正经给你切开看了，
嗯，
行
啊，
嗯，
然后 GBC 简单提一下吧，
啊，对，这我也看了，
嗯，这个我就觉得算是一个普通结局吧，没有太理想化，也没有太好的一个结局，
是。
也算是符合他们整个团队，符合二七妮娜他们一个个性吧，就是不能妥协，
哎，
不能说这个商业怎么弄我们就怎么来，还是要做自己的原创音乐，
是，
要坚持自己的一个初心，
哎，
是，但就感觉一季动画还太短了，很多角色呢都缺少一些个人故事，整个这一季动画看下来嘛，从头到尾也主要就是围绕主角妮娜去描绘他的一些成长和经历，
对，
嗯，最后这个大家上班的这一段也算是很仓促了，有了一个事务所签约，但也就一集，再到最后一集，这个就已经是大家立刻就离开这个事务所，离开这个工作环境了。
我觉得可能就做十分钟这一点收的可能太仓促了，
其实就是篇幅不够，我觉得，
对，就篇幅不够，就是感觉草草草草完事儿，但是前面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他包括最后他们的选择，然后他们这几个人凑在一块儿的时候，哎，想想这么多集看下来也挺好的，嗯，
因为他前面整个基调啊都是偏一些诙谐幽默嘛，
对，
虽然说这个妮娜遇上很多挫折，但最后呢也都会用一个比较好或者是有一些逗的方式，
对，嘻哈哈就过去了，
给过了，
嗯
啊，但最后算是稍微有些严肃了嘛，啊。
就是我觉得你是嘻哈哈这么长时间了，到最后应该面对现实了，嗯，
面对了现实嘛，就发现这个现实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现实，
哎，
是这意思，
没放弃初心啊，还继续追寻梦想，我觉得这种事儿挺好的
啊，
然后他最后
作为动画来看我觉得是挺好的，
对，当然你要考虑到真现实的话，那可能是有点欠妥，
是，那我都看动画了，那就不想看那些太现实的东西嘛，
是一开始还挺现实的去看待这个动画，然后发现
啊，
被这个动画教育了。
大家都说这个突然就是有编制要上班了，领工资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一开始吧，我还挺严肃的看待这个动画，结果被中途教育的嘻嘻哈哈的吧，就觉得哦，也不用挺严肃的。然后到最后吧，突然又给你拉回到一个现实的一个议题里面。
是，就有一点是感觉篇幅到了，得给大家做一个结局了那种感觉吧。
我感觉就有点像是梦醒了。啊，
怎么又梦醒了？
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大家很快乐，
这不是大家一直在坚持理想吗？
嗯，就是感觉一开始大家就有点逃避，
嗯，
感觉有点逃避现实的味道在里面。我觉得是这样。
那别人都是算中专生嘛，
嗯，
还读书呢，
啊，有学历，嗯，我就觉得一开始是给我这种感觉，到最后你不得不去面对现实啊，去做出你的自己的选择
啊，
嗯，就是你做出这种现实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应该心理压力挺大的。嗯，他最后是展现的这种感觉吗？
是吗？
嗯，
假设一下，来个正反方观点吧，豆哥，
又为难我，
切换第二人格，
对，又为难我。嗯， 但是哎，
你读书的时候有这种人生重要选择，你觉得你当时会有压力很大的感觉吗？
有，太有了。你考学的时候，
说实话，我是没有，
是吗？
对，
你比如说，哎，你面对，比如你上大学
啊，
有好几所学校
啊，
你肯定会心里有压力。哎呦，我到底选哪一个？
真有吗？
我肯定会有，
我没有。
那学校任你选，那居然还能选出压力？
你就是因为在我自己选了，你有什么压力呢？
不是，就是因为
考试前有压力吧？
对啊，考试前，考试前，比如说我就想进这个学校，
但他这个是不是考试？他这个是相当于是
做
选择，
做选择嘛，做选择题嘛。
对啊，我就说这个做选择，你会真的感觉有压力吗？
我会多少会有压力，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关系到你之后的你的工作啊，对啊，你的未来的生活啊，你选了一门，你可能觉得这一门哎未来自己很喜欢，结果出来找不到工作，对吧？你肯定有这样的压力。
那可能现在的孩子可以有这个视角吧。
那
我觉得我当时那个时代和环境上
没有
考虑不了那么多。
没有是吗？
对，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嘛，大家接触多了，可能才会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看法吧。
你像我当时选择动画，
你以前就会有是吧？
就我当时选择动画专业的时候，因为就是这个当时的动画产业在国内也没有那么火，就是没有不像现在这种国漫已经形成一个体系了，然后有自己的很好的生态，稳定生态。但当时选完动画之后，家里人不理解嘛，就是说你选这个未来你能是不是真的能养家糊口啊？
啊，
对，肯定就是家里的人意见，然后加上一想这个中国动画产业跟日本动画产业它确实不大一样，
嗯
嗯，然后这个未来是不是真的会有出路或者怎么着？
就来集合上班了，
嗯，这哪是确实没想到啊，嗯，反正就那个时候确实有压力，就是在想自己做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或者怎么着
啊，
嗯，有这么方面的一个东西在，嗯，所以我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有的选时候啊，压力你要说没有，但倒不是，但可能真没那么大
啊。对，
最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你没得选，
没得选，只有这一条路，
是
要么就完了。
有的选的总归还是好事，其实
是。可能很多朋友看 GBC 看到最后一集，看到他们做选择，也算是能够看到一些这个感情代入，看到一些共鸣了。
对，
坚持理想了。
对，所以我觉得最后
顶住压力了。
对。你就主要是这个东西会关系到你的未来，
热爱音乐了。
嗯、现在不是都是说要长远规划你自己的人生理想吗？
嗯，
对啊，长远规划，提前对你的人生做好这个准备什么的，对。
哦，
现在不是都流行这种说法吗？
嗯
嗯，可能所以现在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嗯、对未来我这条路是不是能支撑着我吃饭啊？对吧？支撑着我
就很多人
负担家庭吗？
考虑太长远了。所以看到这个 GBC 看到妮娜能够当机立断才会觉得很有代入感，
对，挺佩服的。
嗯，
我是那种很容易犹豫的人，
很容易犹豫。
对，我就连晚上且吃个饭吃什么我都有犹豫，所以当时就是选择说你说选哪个学科的时候也犹豫特别久
啊。
嗯，然后家里人也是哎也会给些压力
啊，
所以当时也觉得说就是自己不确定。
嗯
啊、再加上你对未来想法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当时确实迷茫了很多。
所以你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GBC 了，
嗯，
比较喜欢
到最后，对，到最后觉得，哎，你我第一话的时候我还就批判的还挺狠的，我第一话的时候，嗯，头两话嘛，但是我觉得到后面就啊，看进去了，挺好，嗯
啊、
这动画我喜欢，
激起心中的波澜了。
对，哎呀，想回再一次回到大学吧。高中就别了，不想再考学了。
好、
哦嗯，
但可惜就是最后一节这个 live 比较短。
嗯，是，
没有好好的给大家唱两个。
对，最后应该有一个特别激情澎湃的一个，
是
对感情烘托，这点就有点遗憾嘛。
没有大半节的 live 回了，
嗯，
这个缺的这一块是不是以后得给我们补回来？
是，出个剧场版，嗯，出个总集篇也行。
现在都不敢说，他们都
不知道他这个市场反响怎么样。不大清楚，
肯定好呀。
嗯，乐队动画嘛，
嗯，
挺好。
天叔呢？最近还看啥了？
我最近其他其实没怎么看了、
哦、
啊。不过我看你写一个，我也看了，叫《大叔新人冒险者被最强小队拼死锻炼后无敌了》。
这是个、
这个、
对，
播了一集，嗯，
是一个算异世界冒险题材嘛，
啊、
嗯，但这个就不是穿越了。
对，
原作是个轻小说，也有漫画。那我是看过这漫画，故事简单说一下，就说这个主角啊，是一个叫李克的冒险者，今年32岁。
嗯，
原本呢是在这个冒险者工会上班， 当了14年的接待员，原本是个公务员，
嗯，
后来到30岁呀、啊、就想去做冒险者，想出去自己打拼了，然后呢就机缘巧合被神秘的大哥大姐们、神秘的师傅们训练，
嗯，
2年后开始了自己的冒险之旅。动画目前就是一集，但是做的还行，
嗯，
人设上、画面上都中规中矩，
就纯中规中矩的那种异世界动画，
嗯，
还能看吧？
对，
啊，
就什么中年人寻找理想，
其实也特俗套，就是他觉得自己没那么强，
啊、
嗯，但他打出来招，就别人看出来那就是很强，
是、
哦，
嗯，
又装逼而不自知
的，对，然后别人的一些失误在他看来，哎，你好像能威胁到我，我靠，我说那我确实没那么强，不能掉以轻心啊，就全是那种套路
啊、
哦，然后一些吐槽呢，就变成针对他年龄吐槽。就说哎呀，你都32岁来当这个来才注册当冒险者
啊
啊！你已经错过了这最佳这个成长数值成长期了，
哎、
什么什么的，
这中年危机了又。
他这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
你30多岁才来考大学已经晚了，
啊、
确实、嗯、
是这意思吧？
就有点那种感觉，
这就 PUA 人家嘛。
嗯，他也是一个做出了一些违背世俗常理的行为嘛，
啊、
还是想
也是坚持理想了，
对，就是圆一个自己的冒险者梦，
对，但人家这有点开挂了哈，
他挺像那个《侠客行》里边的一些设定，就《侠客行》里边不是有一岛吗？
那个
你去那岛上的那个随便学点东西，你回来都能打败一批这个 T1 级武林英雄，
侠客岛
就那种感觉。
但问题是，人家是石破天是大傻子，
嗯，
人家能看得懂那个什么《太玄经》吗？还是叫什么？
其实这里边他也挺傻的
啊，是吗？
他那几个师傅啊，就是挺厉害的
啊、哦！得道高僧，
他也不是傻吧、嗯？就是相当于是日式的那种刻画的刻板低调，
资质平庸。
对，
嗯，但是遇到了
他老觉得自己不行
啊、
嗯，那么一个人
啊，
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堪，是吗？
嗯，就是他以前打的都是那什么黄金等级的沙包，然后这次这他们用一个绿色沙包，然后说这你随便打打不会，做力量测定，然后他一拳就给打烂了，那后边墙都破了，就全是这种情节。
嗯，
嗯，
那不是这个就是
经典装逼情节，
这个就古王那个套路嘛。一出来不知道自己有多强，但是
不如那高级，不如那高级
啊，不如那高级。
古王很直白，
对。
但古王确实那种很小心翼翼的。我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强，但是我知道外面可能会有很强的人。
但他其实也最开始对自己的实力有一个基础认知。包括他后来就依靠数值转个剑士什么的，是吧？他也知道自己能干啥。这里边就是还在摸索阶段，其实都
是
演给观众看，
演给我们看的。
对，
哦，嗨，
估计后面还会接着往下看吧。
是，就纯过日子番。
对，然后这个《异世界失格》目前也是播了第一集，主角呢是以太宰治为这个人物原型啊。
哦，
就讲述一个文豪穿越到异世界的一个故事。
好，文豪穿越到异世界。
对，主角呢是神谷浩史配音，配的还是比较代入感吧。
嗯，
开头就是刻板印象太宰治嘛，和女朋友殉情呢，突然就来了一个异世界的转身大卡车。
嗯，还是那个年代的卡车，
就给他创到了异世界。
哦，哎呦，
也算是一个比较逗动画吧。就文豪到了异世界，一开始呢也是想各种办法去结束生命。
嗯，
女神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
啊。
也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题材。
嗯，
异世界里面找一些除了冒险以外的事情啊。给自己找一些适合符合这个主角人设的一些事情做。
他这个第一集就目前啊放出一集，
嗯，
第一集展开就挺快的。
对，
一下这个结交两个小女
同伴。
哦，好家伙，
你有后补吧。嗯，在观众看来就是你有后补，虽然他还是一心求死，
符合太宰治人设。
对，想找自己那个之前那女朋友，说哎，那卡车把我撞到这儿来，那他去哪儿了
啊？
是
出去找女朋友去了。
给大家安排一个主线目标吧。
哎，
嗯，然后这个世界观设定也挺逗的啊。他的那个算是神职人员吧，那个姑娘接待过无数的
冒险者、
转生者啊。转生过来之后呢，就老得捧着他说：“哇，你居然能轻松拔起什么这个剑？”他其实梗的有点像，以前的那些作品以及一些游戏作品的那些。那些人
啊，
神职公务员。
后来他其实虽然嘴上老这么说，但心里其实已经麻了。结果发现他太宰治转生过来之后巨弱
啊，
好多数值都是一，然后就还是残血状态过来，HP 一
啊，
防御攻击速度都是一，然后
智力拉满
好像没有智利这个这么一个项目，
好家伙，
对，反正确实也它有一些这种反套路吧，因为毕竟这异世界作品这么多了，
是
也去调侃一些其他作品，
没错。
但我觉得是不是该放过太宰治了？老玩人家，
是，
嗯，你说老太宰治没意思，
谁让你是文豪？
对，又文豪野犬又这个，
老出名没办法。
你来个福泽谕吉撞到异世界，
嗯，
在异世界成为买办什么的，
嗯
嗯，也可以嘛。老太宰治都无聊了都，
嗯
啊。
天天就这
无聊了还行，
就天天就拿这几个文豪开涮嘛，
大家还是看得比较开心嘛。
日本这么多名人呢，嗯，
也有转生的，不好说啊，不敢说啊。
懂他懂就懂了啊。
是，行。然后最近玩的游戏可能《法环 DLC》玩了两天嘛，
啊是，
嗯，
高强度。
对对对，之前不是说那个送了朋友一个吗？
嗯。
我朋友就是最近挺忙的，老加班，然后他白天就弄了一个安静精灵在挂着，白天就挂机升级，
好，
晚上回去就点一点点数嘛，就相当于是逛大街了，因为等级高了前期也不难嘛，
是
是，也算是玩出了一些和一般人不一样的东西吧。
格斗游戏玩家也有自己的放置游戏，
就不把自己逼那么紧嘛，嗯，
把单机游戏当挂机网游玩了，
哎，不也挺好的。
是，我就是简单通了一遍，试了一些目前比较强的那几个武器嘛，是，还行还行。
然后，
几个新的 NPC 人物，我觉得还都算比较个性，比较有意思。金针骑士、米卫兵、雷达，
嗯，
很有反差这个角色。
哎，这次 DLC 怎么挂机啊？
它就是原版呀，
哦，
原版不是那个嘛，几个刷魂的地方，
哦，我知道了，
用了一个脚本就挂着弄，
哦，现在都这么先进了，
它也不是先进嘛，其实就那么几个操作，
哦，
操作没那么多，
也行，
是，然后这次新角色还有鲜血王朝的这个老兵阿帕赫嘛，
嗯，
也算是目前很有人气的角色，文武双全，忠肝义胆，很有人格魅力，
嗯
嗯，就感觉魂系里面这种老大爷还有大叔型角色，
嗯，
都是很有气场，
是
很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特性吧，可能吸引我们这些普通玩家。
嗯，里面小年轻都是蔫坏那种，
也不是，
也有好的，好的都死了，嗯，都没什么好下场。
很多人也是玩了 DLC 就对鲜血王朝这一段剧情也是有了很多改观吧。
啊，是
挺好。
嗯，哎，你打哪儿了？
我通了呀。
哦，通了
啊，
还挺快的。
对，我是先通了主线再去逛其他地方。
哦，
打主线其实不用太多时间吧。
嗯，
差不多我一天可能七八个小时就弄完了。
哦，那高强度呢？
还行，毕竟周末嘛。
啊，你多少级进去的？100？
我300级进去的
啊。那
二周末的一个号，
那打扰了。
什么样的武器法术基本上都能用，对，所以也是能够很快试些东西吧，
重在体验了。
是，大家都说难，其实就我来说还行，反正我也没有刻意为难自己，他有什么东西给了我都用，也没有硬说逼着自己一定要去翻滚通关，什么进跳跃、进法术、进泪滴什么的
啊，
也没有刻意去进，反正都是游戏体验嘛，
是
先让他有的东西都利用利用，
嗯，
想要挑战以后慢慢再说。是，最近感觉也比较忙啊，
嗯，
都没有去好好弄这 DLC，
哎，
都是先简单弄了弄，武器也都简单试了试，
对，内容也大多嘛，
内容我觉得倒没有那么多吧，
对，地图大，
对，几个城我觉得逛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
主要最近还在玩街霸，街霸又出了新角色嘛，
啊，
又练了两天，
是，
行吧，最近玩的游戏可能还有一个，等会儿天叔来说。
哦，行，那我先说一下吧，
来，
请吧，
就是7月2号开服的第一后裔，
啊，玩那个去了，
嗯，因为之前我就是测试全平台测试的时候我参与了嘛，
啊，
参与完之后给一个那小白熊挂件，
嗯，
背包。我就一直等这游戏开服，就等啊等，等了好像得有小一年吧，这终于开了。
哦，那么久吗？我以为半年。
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去年九十月份开的呀？
哦，
忘了。
反正终于玩到，就玩到之后发现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改动啊什么的，这游戏有一些比较糟粕的地方它完全没有改。
这是一个刷宝类的射击 RPG 吧、嗯、
对，一个很爽的 TPS。
哎，
就咱先慢慢说啊，就主城它有许多 NPC， 然后你可能前期啊老得交任务跟他们说话，以及有时候你回主城可能是想做研究啊或者什么的开发东西的时候，你找各种 NPC 是没法瞬移的，而且主城呢会限制你的移动方式，比如说没法二段跳，没法用钩爪，这种动作加速类的技能都不能用，
有点复古网游的感觉，让你到处都只能自己腿过去。
对，然后它也没有自动寻路，所以你得自己操作过去。
哎呀，那费劲。
有时候你得在这个地图的就主城两头跑。
嗯，
其实以前暗黑四的时候啊，它大家疯狂的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后来呢，这暗黑四把所有这种功能性 NPC 呢都往中间聚拢了一下，这大家都挨着了现在。
哎，
他们也算是另一种程度的不妥协了。
对，
我只把位置给你放了。
对，虽然我觉得就是这个 TPS 跟那种俯视角的斜四十五度那种又不能一概而论啊。
啊，
但我觉得你既然都做成这种大跨度，然后不能限制就限制我这个移动方式，你可不可以弄点 NPC 位置瞬移之类的，直接到他脸前面是吧？
啊，
因为同一张地图其实瞬移起来也快嘛。
是啊，你还腿着就挺无聊的。
嗯、是挺麻烦的。
嗯。
还有就是一些小任务的设计，它那些歼灭啊纯杀敌的这种玩法啊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这个游戏就是用那些不同技能的英雄啊去跑动走位，然后或者开墙，然后用你的那些招把他们都一波一波敌人给击退。
嗯，
但它有一些设计啊就是让你站在圈里边，然后四面八方来人，然后你一走出这圈呢，然后他又不走格了，你必须在圈里待着。
啊、
就这种玩法吧，跟他的有一些的英雄的
技能设计有冲突。
对，他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啊，我要用那个牛哥技能，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是温斯顿啊加莱因哈特那种感觉。
嗯，
他可以给自己开罩或者正面开墙，然后周身就周围有什么跳跃，然后或者范围的那种近身攻击
啊，
就这个你站点还行，但你要说用邦尼那种，他本身就是小兔子形象嘛，一看就是这种特别讲的速度打法的，他还得必须移动带电开招，然后你要在那站着的话，你打不出来他的
技能特性，
对，完全打不出来
啊。
然后有一些人就是邦尼的话，就是利用速度去躲一些招，然后你还就如果玩那种任务的话，大家现在第一个能接触的新英雄就都是邦尼。
是，
所以大家全是帮你的情况下打那种任务挺憋屈的。
除了初始角色就是这个兔子型的这个装甲女骑士了。
嗯
嗯。然后我想还有什么，今天早上我揉了一下武器，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词条，虽然他这个看起来 DPS 什么的就都是有高有低，然后等级高低，但每一把枪呢它会有四个还是五个这个性能，它是从里边完全揉的。然后你要重揉的话，你可以锁几个技能，如果你揉的高的话、
哦、
然后再去揉其他的。
经典设计。
对、嗯、然后你根据这个武器揉的这个性能的偏向，比如说它针对某些兵种啊什么属性啊有一些强化，然后你再去改它的插槽，但现在我插槽芯片不多呢，所以这种武器类 build 呢现在我还没摸透。再有就是它这个英雄技能是固定的嘛，它不会像什么暗黑啊一样能让你换技能，以至于打造出不同的同一角色的不同 build 玩法。
这游戏的干点之一啊就是干各种人物、
哦、
对，它就是让你解锁去解锁新人物才能换一种打法。
是，
嗯，是，剩下的就是你，我觉得前期啊其实大家也不太用这个说我看哪个强度什么的，因为这东西以后真的可能改，你就看哪个顺眼看哪个好看你就可以先解锁一下。后来我没有想到这一个打枪游戏它子弹那么缺，有时候 DPS 不高的情况下，或者说打一些粪 boss 的情况下，你这真的到处捡子弹。
它也不是 DPS 缺，它是那个 boss 血条设计太长了。
对，
而且阶段也多。
对， 怪不得他后来单作为英雄是用弹药补给的。我觉得可能会把那个开一下吧。
嗯，就昨天连起玩了一下嘛，他可能就是动态难度这一块调的还是比较严格
啊。
那昨天我和天叔是差了五级，就导致我们打一个小副本 boss 巨难打。
嗯，然后还有两个野人加进来嘛。其实我在同等级情况下搜那个队啊，没太费事就给打过去了。结果我们那个有等级差的情况下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数值变动啊，他的这个护盾再生以及这个频繁起这个转圈护盾的这种行为太多了。
所学转阶段嘛，但他就是中间空隙时间非常短，
对，
而且他起护盾速度非常快，
而且我这高等级也没觉得打他特快。当时我一看，这个
应该是动态了
啊，这个任务说约战时间20分钟，我还以为就是我跟另外一个野人啊都是等级高一点的，打着会快一点，结果发现我们就打完那个任务22分钟。
对，还真是和他那个预计时间一样。
对，中间还经历一次失败以及那个高等级野人的这个自主退出。
对，而且他前面那个就是一些任务啊都是约3分钟5分钟，
嗯，
突然到这个就是20分钟。
对，反正他这个 boss 设计吧，也那个最愤的啊，他是有两种盾，一个是出3个护盾产生器，你打他是无敌的，你必须先把上面3个产生器飞着产生器给打爆。
嗯，
而且后来我们发现打的根本不如这个生成的快，他居然那发生器还能再生，所以呢，我们后来发现是把每一个产生器的外边的壳打爆，就
对，
视觉上
不能挨个击破，得把他那3个发生器血量都削一些。
对，然后最后在一定快速时间内，
对，
三个
同时击破嘛。
对，非常麻烦，
争分夺秒。
还有这个起盾呢，是一个蓝色护盾，你打他呢，他又不费血，然后围绕他身上啊有4个小护盾转圈，然后你得转着圈的打那个护盾，然后
他那个小护盾特小，
对，而且如果你谁都没打着，全打在护罩上吧，他那个蓝色护盾还能恢复，本来看着快打裂了，一会儿就好了，你还得这个钢枪钢准一点。嗯，反正真的怎么说，这游戏就好地方吧，也挺爽的，有一些关打着。不过目前
就不打 boss 关，就是比较解压，比较休闲嘛。
对，它有一些可能是这个数值写的，或者说目前存留的一些 bug，
嗯，
确实挺让人难受的。玩起来，
游戏就是玩上去没那么难，但个别 boss 呢就很烦。
对，不过我已经给过暗黑四机会了，所以我觉得给他也可以给机会。
这个还能再玩2天，
这游戏不要钱。
对对对，
免费游戏。
那他还是氪金抽皮肤呗，
本来是，但现在
他氪金买皮肤，买一些这种 UI 和一些称号，
也有通行证什么的，
也有通行证，
对，
也能够你花钱去解锁一些新角色，
嗯，然后不花钱的话就慢慢干呗。但目前我没有接触到这一点，是他不让充钱，就我玩的时候他是不让充钱的。
是我们算是第一天就完了嘛？
对，
他直接把那个充值系统给搬掉了，
嗯。
好像说是之前就是预载阶段吧，好像充值是出现一些 bug，
对，有那个不到账的情况，据说是
啊，对，
怪惨的。
就很多人就是可能是看了预告片嘛，有几个想玩角色觉得可能花点钱也可以
啊，
但是刚开服他就不让你花钱。
嗯
也是挺烦的吧。
行，因为那天看42说要组个局儿，说要玩这个
啊、哦，
那这个还我觉得这个局啊不太好组。第一呢，就是他等级如果是快速太大了，那动态难度一来，大家都玩的没体验。
嗯
第二就是这游戏还是 PC 上啊，偶尔会闪退，有那么一些些吃配置、
哦、啊。
我反正我这次玩 Xbox 版倒还行，
比较稳定是吧、
我是 XS X 版本的，它也没有退，也没什么的
啊。
因为之前测试的时候好像 PS5 版有退的，这次成品我不太确定啊。
这个得看一下这个主机版玩的朋友们反馈了。
嗯
因为 PC 版的话，就是我目前这个配置3060跑嘛，它那个高画质玩是能玩，但如果你组队有的时候遇上一些画面比较复杂的情况，他可能就直接给你闪退了。
啊，
后面调到中画质就好一些。对，
嗯，
也估计他后面也不好修了吧？
嗯，看吧，看吧，嗯。
嗯，
是
之前信誓旦旦的弄了一个，就快发售的时候，
嗯，
他还弄了一个制作人的这个宣讲，
嗯、
啊，那几个负责人啊都坐那椅子上没看镜头，然后只说韩文，我还把这翻译把几分钟视频给看完了，
啊、
嗯，就来发现他们活都没干完，我操，就他妈坐这儿来吹牛逼了，
常态，这感觉是现在这种长线运营游戏的常态了，
是希望他们能尽快做出一个
好修吧。我觉得有些角色，我当时就是看了以后，觉得还是能够花几十块钱先玩一玩，体验一下。
是，
嗯，但如果他这个付费系统长时间不修的话，那确实对很多玩家来说也不太好吧。
嗯，
因为他角色可能那个价格不知道换上人民币多少钱，应该不会太贵吧。
哦，这还不确定，因为它 有几个价格其实不一样，他们需要代币不一样，那几个
是是是是是，
嗯，再看看吧，
希望它便宜些吧。
嗯，行，那本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
是
啊，那咱们就评论区见，然后下下礼拜再见啊。
嗯，
拜拜。
可以说最近看新动画，
哎，
是七月份哈，
说点这个最近有什么新游戏玩的体验吧。
嗯，
行，
聊聊崛起零的体验。嗯，
可以，
因为估计咱节目上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鏖战了啊。
嗯，这没人听咱节目了。嗯、
是，
行、
嗯，那不挺好的吗？都有个正经游戏玩，
有点正事干、啊。
是，
对，
有正经事干，谁听咱节目？
确实，
嗯，
拜拜，
拜拜，
拜
拜。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